那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来保守我们，将你的心意显明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按照主你的真理在众人当中来传扬你，来见证你，让更多人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让更多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被你所得。我们谢谢主，求主来继续的带领一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十三章我们分享了关于假先知的这方面的教导，关于假先知，神的心意非常清楚，我们几乎看不到神给他们这个悔改的机会，不是说神不给他们机会，是他们不要这样的机会，也就是说只要走到这样一条路，那么基本上就他的命运就已经定了，这是很可惜的，这个在我们圣经里面真是看到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么其他人像以色列家，神是给机会的，但是这些假先知神直接就是咒诅。不仅旧约有这样教导，在新约里面，那么在彼得后书的二章三节也非常清楚有这样的教导。彼得后书的二章三节他是这样说，是他们应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他们没有悔改的机会，他们不要悔改，说是这是假先知，那今天就是假传道人、假牧者、假教师。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提防。那么在昨天的十四章的十九节当中，要是十三章的十九节当中有一句话说，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这些假先知，包括这些假女先知，他们对肯听谎言的人说谎。那么为什么人好多人会上当呢？因为他们喜欢听谎言，因为谎话是听比较舒服。所以我们当我们听到那些谎言的时候，我们要明辨，怎么明辨？神话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分辨的灵。如果我们不知道那是一个假的，我们跟他一路上走到最后，那就很危险了。所以引错路的灭亡要解除，那么跟错路的也一并解除，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神把这个话语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好好去读去思想，所以分辨，求神给我们分辨的这个灵，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过去的假先知很多，那今天的假牧者多不多呢？其实也不少。那比例有那么多，有没有那么大呢？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一点，大部分教会可能都有，起码要可能有的，如果没有分辨的话，把那些假教师请来讲道。我是身边看到太多的，就看到那教会里面他们的那个宣传栏里面请这个那个，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传道呢就在那儿就是胡讲乱讲，但是他们愿意请，那弟兄姊妹也愿意听，我们就看到这样是很危险。求神来真是让每一个教会能够起来，这些领袖都能够分辨，让那些假教师没有市场。第十四章说，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起问吗？一开始就提到说，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以西结的面前，坐在以西结面前干什么呢？下面后面他要求这些人过来是要和以西结在一起来求问神。他们首先在他们的心目里面，他们认为以西结是一个先知，他们认为以西结有从神而来的意象，所以他们愿意到他面前找他来一起去求问神。这个很好，应该不错，但是下面出现问题了。那么神就告诉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人已经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那么这些长老师他们心里面有假神，他们一边拜神，一边拜假神，一边拜真神。而陷于罪的绊脚石是什么呢？陷于罪的绊脚石，那么就是他们所拜的偶像。 他们是这样一种人，神说我岂能丝毫被他们轻慢吗？那意思就是说，我不可能回答他们，不可能被他们轻慢。这就是神。所以一面拜偶像，一面去寻求神，神不会理。所以这样就让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在前面，神为什么提到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他们祷告我不听，你为他们祷告我也不听，因为他们心不诚，不诚实。那新约里面说，我们寻求就寻见，那个寻求有好多好多人把它理解为是说寻求神就是造神，造神神就让他造见。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说人去造神的，只有神去寻找人。那么寻找那个寻求神什么？寻求神的心意。神不断的呼唤我们，没有一个人去主动寻求神的。我们看到这儿，我们要注意，有些人可能理解一些偏颇。那么他们这些长老是假惺惺的去那儿寻求神，一面从偶像那儿去加上那儿寻求好处，一面脚踩两只船，脚踩两只船，神不理。这特别提到陷于罪的绊脚石，我们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的面前有没有绊脚石？我们里面，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偶像？这个偶像不一定是那个看得到的东西，是我们心里面过于神，看得过于神的这些东西就是偶像。那我们金钱、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是不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啊，这我们要常常要反问自己。如果这样的话，神说丝毫不会被他们起问，神不会做正面的回应。第四节，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有旧的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神不正面回应，就是那么用怎么回答呢？按照他们众多的假神回答他。这个回答是回应的意思，也是报应的意思。那从下面的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报应那就是带着审判。那下面第五节说，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申诉。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这个怎么理解呢？那么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好从他们就是被他们所迷惑的，被他们去诱导这些以色列这些人，把这些人的心夺回来，夺回以色列家的心。因为他们借着假神与我申诉，与我申诉是越离神，当我们心中有偶像的时候，那我们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越离神的。这些长老，你看，就像我们现在的今天的好多弟兄姊妹，这些长老这是领袖啊，也包括一些教会的领袖，以便在暗中去在寻求偶像，在拜自己的偶像。那么表面上呢，到其他人面前，以细节面前去寻求神，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们不要光看他那个表面上那些东西。那是没有把那个没有泡透的灰抹在墙上，这样的侍奉是没有任何果效，没有任何意义，神不会接纳。第六节，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又刚上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分享以西结书的第十四章，以西结书的第十四章，现在是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的第六节。那神让以西结告诉这些以色列家，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的整个百姓，说主耶和华这样说了，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这句话里面有几个词啊，回头、离开、转脸， 莫从。回头，那么回头，回过头来要干什么？要仰望神，离开，离开什么？离弃偶像，转脸，转过脸来要面向神，面对神。这是神对以色列家、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引导，一个教导。那今天也是，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神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赶快回头，从偶像那儿回过头来，来仰望神，离开偶像，然后面对神，莫从，不要随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离弃恶事。就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在得罪神，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经常要反省自己，我们发现有问题，赶快及时的回头，离开，转脸，莫从。我们从这儿来看，神是给机会的，虽然他们被偶像，包括这些长老，神给他机会，虽然这以色列家整个这个百姓，虽然他们被这些领袖迷惑，也在被偶像，但是神给他们机会，这是和那些假先知是不一样的。第七节，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反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有旧的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这是专门对那些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些外邦人，那些外人，因为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以后，没有把那些外邦人赶尽杀绝，留下了一部分人，所以那些人就寄居在这个以色列家中当中。那么神也，他们没有那样做，以色列人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最后他们留下来了，那神也有怜悯，所以神对寄居在以色列当中的这些外人也一样看待，把他们看和以色列人一样看待，让他们也持守圣洁，所以有恩典有给他们，他们也应该弃绝假神，不要把绊脚石放在面前。而这些人呢，也和以色列人一样，也沾染污秽，旧的先知来为自己求的事求问神。也就是好多弟兄姊妹出现问题以后，一边拜偶像，一边去找那些，甚至找那些算命的，甚至又到去庙里面，一边去找牧师，找其他属灵的弟兄姊妹去祷告求问神。这弟兄姊妹有没有油？所以像这种情况，神说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神要亲自回答他，这个回答就是是要，那就要审判了，要报应他。所以第八节就说，我必向那人变脸。那变脸，神变脸，那不是好事儿。那这变脸就代表着审判，使他做的警戒、笑谈，令人惊骇。警戒，那就是反面的镜子。那么以色列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戒，就是我们眼前的一面反面的镜子。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我们就应该想到自己，我们要警戒自己。笑谈，成别人的笑柄，被人讥笑的对象，令人惊骇，令人诧异。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解除，像这儿人是要解除的。所以如果不离弃偶像，一遍拜偶像，一遍拜神，那最后的结果不回转，那就是被解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九节，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剪除。这句话好像不是很好理解，说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那好像就是那个先知被迷惑是神让他那样去做的。那么有的解经家认为说，这个先知是一个真的先知，背后最后被假先知迷惑了，说预言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加先知神会任凭，加先知是神任凭，他被迷惑说预言，那神就任凭他去受迷惑说预言，说一些假预言。那从这儿来看，神对加先知这样的一个审判，神任凭的时候那是最大的审判。当一个人被神任凭，说神说不管你了，爱什么干爱干什么干什么，当神不管的时候，那就是神与他没有关系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审判。那我们不要落在这个被神任凭的这个光景当中。神说我必向他伸手，伸手说在以赛亚书经常提到说，我神的手任伸不缩，任伸不缩是伸出去以后报会手，那就是审判不会结束。所以这儿是这个时候伸出去是不是挽回，不是把他拉回来，而是要除灭，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第十节，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那加先知的罪和求问之人，这个求问之人就是指的十四章第一节那些领袖，这些长老到以西结面前这些领袖，他们罪孽都是一样的，结局也是一样的。所以领袖啊，教会里面领袖真的要格外的要谨慎。如果我们带领一个团契，我们也是，我们就是那个团契的领袖，我们要格外的要谨慎，求神来保守我们。第十一节，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就是对那些加先知，特别对这些不离弃偶像的这些领袖，包括那些民众，做那样一个审判。这审判从这个消极的方面考虑，这是对他们审判；从积极的方面来考虑，就是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就是神要把这些人分别出来，把这些百姓分别出来，从那个加先知这些领袖大众带出来，不再受迷惑，把真正爱神的人分别出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审判的过程就是分别的过程，神管教的过程就是分别的过程。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申命记的十三章三节就知道了。我们就再分享那句话，就是那些神要来拯救这些百姓。第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这儿提到了杖，圣经里面提到杖往往代表着权柄，代表着力量。那么这儿这个杖呢，是代表着依靠，这个杖就是下面的依靠的粮。我们吃了粮以后，我们才有力量，所以这个是这个杖，这是这个粮。说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干犯这个词在旧约里面常常是针对祭司而说的，指的那些祭司是故意破坏那些圣物，圣殿里面的圣物，故意犯罪得罪神，所以这儿的干犯就是故意犯罪。若有一国，指的是整个这个国家的从上到下的所有百姓一起来故意犯罪得罪神，那么神呢就要伸手折断他们的杖，断绝他们的粮食供应，使饥荒临到哪里，降下饥荒。这是神对这些这个一国犯罪的一个审判，将人和牲畜要解除。第十四节，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儿可能有点不是很好理解，说虽然有挪亚、但以利、约伯这三人，这三人我们都很熟悉。但以利是谁呢？但以利就是和以西结同时代的这个但以利。但以利是在当时约雅敬的那个年间第一批被掳的，那么以西结呢是第二批被掳的。但以利在被掳时候很年轻，到那以后呢，那个尼布甲尼撒就从他们当中去找那个智慧人，就但以利被重用，在这个巴比伦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在以西结所写这段就是被神启示的时候，这个但以利已经在那儿做官很多年了，所以但以利在被掳的人当中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这单独提到但以利。那么这个虽然如果译成即使就更好理解了，即使这个一国犯罪，就是一国犯罪，这些百姓当中即使有挪亚、但以利、约伯这三个人，那么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那么他们就是指的一国犯罪这些百姓，他们只能因为他们的义，这个义我们知道那就是不是行出来的，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对神的颂服，神把他看为义。这儿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只能是自己和神自己的关系，自己是不是得救决定于自己和神的关系。那弟兄姊妹，那么挪亚一家八口都得救了，这我们要在属灵的层面我们要好好去理解，这个得救指当时神对挪亚这一家的恩典，是因着挪亚有意神拯救的这一家子。但是注意，就是最后这个属灵的生命，那永远的生命，那个救恩，那是每一人到神跟前跟神建立这段关系，这我们要清楚。第十五节，我若使恶兽经过，遭戒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前面是饥荒，下面是恶兽。圣经里面常常就是饥荒、瘟疫、盗戒，这是神常常用来管教人的这个三个武器。这儿又提到了恶兽，这很少提到。现在就是除了那三样，下面又提到那俩，除了这三样，也有恶兽，用那些恶兽来造戒，来破坏这些地，让地荒凉。第十六节，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救自己，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就即使有这三个人在其中，这些人如果是自己不去寻求神，他们和神不去建立那儿的关系，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教会，即使有一些属灵的弟兄姊妹，那么其他的如果不寻求神，跟神没有那种关系，仍然不得救。以前我听到一个姊妹去讲说，她家的她老公就跟她说，她这个姊妹很属灵，很寻求神，那么让她家里面这个弟兄去跟她一块读经祷告去亲近神呢，这个弟兄就不愿意。这弟兄呢闭起来就跟她说一句话，说你亲近神就等于我亲近神了，你得救就等于我得救了。那事实上是不是呢？那肯定不是。那这意思就是这个。那即使你家里面有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弟兄或姊妹，那其他人如果是仍然是追求这个世界，那最后那也是不会得救的。不追求的、不寻求神的一定不会得救，不会因为说我们家里面有个属灵的啊，我得救了我们就跟上得救了，不是这么回事。那么就这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他们也许可能就像那些长老啊，我去这个以西结面前，我跟你一块寻求神，好像就得救了。那不是的，这些长老被背上审判。第十七节，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啊，刀剑呢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和牲畜从其中解除。上面提到了饥荒，提到了恶兽，这儿提到了刀剑，已经有三样灾了，这三样灾来临到他们。第十八节，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这是第三次提到，即使有那三个人在他们当中，他们也不能因为那三个人在他们能够得救。第十九节，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和牲畜从其中解除，不仅人，牲畜也跟上遭殃。第四样灾是瘟疫，说神是用饥荒、恶兽、刀剑、瘟疫来除灭他们。可见这一国犯罪啊，这是干犯故意犯罪神，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有律法在他们当中，神的话在他们当中，神有先知告诉向他们传达神的话，但是他们故意犯罪，宁可和偶像行淫，所以神降下这二灾祸。那今天我们是一样，我不能以为我们现在有教会，我们可以去教会，到了星期天啊，去表面上请进神，好像神就给我们网开一面，我们一出了教会该干什么干什么，又跑到世界上，说是这样的一点用处都没有，神仍然会解除。第二十节，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第四次提到，是反复的强调，当一句话在一段经文里面反复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花点时间去思想这句话，神透过这句话要向我们显明什么样的心意。他们只能救他，用自己的意义救他自己，不能救别人，不能救儿女，更不能救自己的老公或自己妻子。第二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和牲畜从其中解除，岂不更重吗？还有比这个更重的灾祸吗？这个审判已经很重了，降在耶路撒冷，对自己的选民的审判，审判自己的选民，审判自己儿女，就像我们去管教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是不忍心下手的，但是没有办法，你不管教他们会越走越偏，所以我们不得不去用这种手段的惩罚。神也是一样，所以神的惩罚，其实神只是神的怜悯，神对我们的爱，神如果不惩罚我们，我们如果长时间没有受到神的管教，我们都要小心了。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确实行得好，另一方面可能我们已经远离神了，神可能不愿意管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二十二节，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其中必有剩下的人，这些人连儿带女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这里就是这个被掳之地，说是将来耶路撒冷那犹大那个地方还有一部分剩下的连儿带女也要被掳，这指的是第三批被掳，那就是犹大国以西西底家的王彻底被亡以后，犹大国被灭以后，耶路撒冷被烧被毁以后，那么第三批人也被掳到这个巴比伦， 和他们在一起，到他们这里来。说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一切的灾祸，便得了，便得安慰。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因神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因神的管教，便得了安慰。便得了安慰，那神的怒气平息了。这是怎么理解呢？就是因为神下重手，更重吗？下重手管教这些被掳的人，才苏醒，才知道，才苏醒过来。当这些人苏醒过来以后，才得到了安慰，神得了安慰。第二十三节，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那么这些被掳的百姓也得了安慰，原来才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在第三批人被掳之前，就是犹大国在灭亡之前，那么犹大国的百姓他们认为神不会下这样重手。被掳之人到被掳之地的这些人，因为受加歇日的迷惑，也认为神不会下这样重手。但是现在事情发生了，到那一天他们才知道，原来是神是信实的，才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那些事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因为他们得罪神，他们这个时候才知道他们当时是何等的败坏。我们也是，我们犯罪得罪神时候，我们常常是麻木的，灵里面麻木的。当神管教以后，我们到神面前寻求神的时候，神再次开启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真是何等的败坏，离弃神。我们是对神是何等的感恩，神还来拯救我们，不离弃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要真是到神面前来寻求他，来反省自己。当看到那些犯罪的得罪神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不仅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更要把神的话告诉他们，把他们也再次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第十五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这儿的葡萄树，那其实从下面来看，我就是指的以色列。种树那应该指的是万族。那在圣经里面常常是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来比作以色列。第三节，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哪，已经跑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气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我们知道葡萄树除了结果子又是处，那些那个枝子砍下来以后只能烧火作为废物，它不能做家具，也不能做别的。所以葡萄树它的功用就是结果子，如果不结果子，这个树就会砍掉，葡萄枝不结果子，那个枝子就会被剪除。那么种葡萄都知道，所以这儿将葡萄树比作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民他们是要结果子的，不结果子是要出去剪除。这个结果子对于当时代来说，那就是他们要遵循神的旨意，活出这座生命，在外邦人当中是荣耀神，不是羞辱神，不是让别人看为笑谈，令人惊骇。因着他们的生命，因着他们对神的敬虔，让外邦人对神也肃然起敬，去敬畏这位神。那今天来说，我们也是葡萄树上的枝子，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比作葡萄树，我们是他上面枝子。当我们不结果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麻烦了。这个果子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福音，福音的果子，另一个是圣灵的果子，是活出这种生命来。 第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种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他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这就说清楚了，那么神如何对待这些葡萄树，也如何对待耶路撒冷的居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就逃脱不了神的审判。如果不结果的话，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变脸就是审判。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敢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为什么这样做？那么这跌到了主题了。原因是他们行事为人是敢犯神，故意犯罪得罪神。再提醒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做表面的那些功夫，去表面上去敬拜、去赞美，甚至去向那些长老到以西结面前去祷告。我们要实实在在的从心里要远离这些偶像，弃绝这些偶像，远离恶事，不要故意犯罪得罪神。行事为人真的要合乎神的心意，这样我们必然能够结出这果子来。我们要走出去，我们不要在家里面，我们就在这儿读经祷告祷告读经祷告，我们要出去到那些不信人当中，在不信人当中能活出这种生命，让他们真知道我们信神就是不一样。我们要爱他们，去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只管传，他信与不信那是他和神的灵会做工。那另一方面，我们传福音的前提，我们要活出这种生命。我不能是一边犯罪一边传福音，传完福音让别人就戳起两股，那个果是结不出来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